动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5千赫 39.76米。现在是2月1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8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高层官员说调整核战略迫于现实威胁。美军看重萨德反导系统，有可能在明年拥有500枚拦截弹。英国的一份报告说，中俄军力已经足以对美国构成挑战。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说，网络安全问题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他点名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对的巨大威胁。
We expect RussiaTo continue using propaganda, social media, false flag personas.
柯茨说预计俄罗斯将会继续利用他们的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的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的手段去施加影响，加剧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裂痕。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2月初发表的核态势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克·滕贝格2月13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美国无意打核战争，而是希望压阻核战的爆发。他说这项核态势报告是对当前安全环境的现实所做出的评估，并认识到大国竞争重新登场，以及核武器在潜在对手的武器库和战略思想中的突出地位。一日前，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2019年新财政年度预算报告时说，我们正在更新和创建崭新的核部队。老实说，美国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其他国家正在这样做。美国川普政府2月12号星期一向国会提请的6861亿美元新国防预算包括增添82枚萨德反导拦截弹。国防部属下的导弹防御局作战部主任佩内特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表示，国防部为2019年财政年度美军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维护和人员训练申报了13亿美元。他说导弹防御局在新的财政年度将支援7座萨德反导系统，包括购买82枚拦截弹，在2019年财政年度内将会拦截弹的总数增加到去481枚。2017年11月，川普政府向国会递交了2018年财政年度预算修正案，其中包括为增添50枚萨德反导拦截弹提供经费。英国战略研究机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星期三的一篇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已经足以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军事优势地位发起挑战。此外，中国已经逐渐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军力标准的参照国，正在逼近和美国势均力敌的关键点。报告称，尽管美中俄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以避免，但是三个国家都在为可能的潜在冲突作好准备。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都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摧毁一辆俄罗斯制造的坦克，丧生者包括俄军合同商。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中将星期二在卡达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美军发现并看到一辆坦克向我们开炮，并且不断移动，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按照战场遇敌规则实施了自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说，美国采取了危险的单方面行动，但是他未有具体提到美国发动的打击。俄罗斯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人员说，飞行员失误和感应器失灵很可能是一架客机失事的原因。 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对坠毁嘅安148客机嘅飞行记录仪进行分析之后话，飞机星期日喺莫斯科附近坠毁之前，飞行员喺驾驶舱嘅两个飞行速度仪表显示出唔一样嘅资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2月14日话，佢嘅联合政府稳定，并驳斥咗警方提出嘅因两宗腐败案起诉佢嘅建议。内塔尼亚胡话，佢同其他人都冇计划选举，佢哋会继续为以色列国民嘅福祉一齐努力，直到任期结束为止。荷兰外交部长哈尔伯扎尔斯特拉星期二辞职。较早前佢承认喺2006年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嘅时讲大话。扎尔斯特拉喺会议对议员话，佢决定辞职，因为外交部长嘅声誉唔能够允许有丝毫嘅质疑。扎尔斯特拉担任咗4个月嘅荷兰外长。虽然美国对泰国军政府邀请被控实施民族清洗的缅甸军队参加这个年度的金色眼镜蛇演习不满，但是美军仍然派出历年来人数最多的部队参与演习。金色眼镜蛇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多国军演，在2004年泰国军事政变之后，美国减少了参加演习的人数，但是美泰关系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有所改善。美国司法部发表声明说，一名因在纽约和新泽西州放置炸弹而被定罪的新泽西州男子被判终身监禁。新泽西州伊利沙伯市的29岁的艾哈迈德汉拉希米被控犯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炸弹袭击公共场所以及其他罪行，他在去年10月被裁定罪名成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方重华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可怕行为，并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MHz 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欧洲国家和北约批评俄罗斯在西部边境部署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但是同欧洲不同的就是中国呢是对此并没有任何的反应。另外我们会报道美英澳联手进入南中国海巡航。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就网络安全问题举行的听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说，网络安全问题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目前正在受到来自其他实体的网络攻击，几乎所有重大行动都有被渗透的痕迹。柯茨点名批评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的巨大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二举行评估全球威胁的年度听证会。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被认为是目前最主要的担忧。国家情报总监柯茨、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等情报官员出席听证会作证。柯茨指出，俄罗斯通过社交媒体影响了美国的选举结果，之后还可能以更激烈的手段通过干预选举来侵犯美国的民主价值，以及以相同手法伤害美国的欧洲盟友。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可能是俄罗斯网络攻击的下一个目标。
We expect Russia to continue using propaganda, social media, false flag personas, sympathetic spokesmen, and other means to influence to try to build on its wide range of options.
他们预计俄罗斯将继续利用政治宣传、社交媒体、虚假的人物、博取同情的发言人和其他的手段来施加影响，扩大活动范围，加剧美国的社会与政治裂痕。毫无疑问，俄罗斯认为过去在这一方面下的功夫得到了成功，并且认为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是俄罗斯施加影响的下一个潜在目标。柯茨预计中国将继续实施网络攻击和间谍行动。 黎惠琪情报单位同经济政策提供支持。北韩则持续通过网络行动筹募资金，发动袭击同搜集打击美国的情报。在毁灭性武器的制造方面，北韩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除了弹道导弹试验和核弹头数目持续增加，北韩还将继续发展生化武器项目，而中国将继续扩张其毁灭性武器的种类。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导技术亦将在未来几年内成熟，届时将削弱美国和欧洲盟友的军事力量。柯慈说，中国将寻求扩大其地区影响力，以其带来全球性的影响。中国会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台湾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等议题上持坚定立场，并通过一带一路来扩大在中亚、非洲和太平洋的地缘战略地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波尔在会上说，他对于华为和中兴通讯这些和中国政府有着深厚关联的电信通讯公司进入美国深感忧虑，因为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和商品可能造成美国在情报和资讯安全上的风险。波尔强调，中国正通过各种的方式来获取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说，美国深深感到准许这些听命于外国政府和美国价值观不同的公司或者实体在美国的电信网络中获得重要位置，对美国的电信网络施加压力或控制是十分危险的。这些实体具有恶意修改和窃取信息的能力，并拥有进行间谍活动而不被发现的能力。针对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有关应向私营企业解释怎样的信号来避免同中国政府有联系的公司入侵美国市场的提问，柯慈表示，这个不单止需要公家和私营的部门合作，更需要政府从立法层面着手。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弗雷表示，在联邦调查局的宣导下，很多私营企业和一些电信业者都已经了解到他们面临的来自中国的威胁，但是一些初创业者对此情形还不够了解。克里斯弗雷表示，联邦调查局注意到中国的间谍活动正以更加创新不同于传统的途径侵入美国，但是这一点私营企业可能不容易察觉，因此这个是联邦调查局宣导的一个重点。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华盛顿报道。
在澳大利亚访问的英国防卫大臣威廉姆森星期二证实，下个月英国将会派出一艘军舰从澳洲起航，并且穿越南中国海去维护这片水域的航行自由。威廉姆森的宣布呢，就正当澳大利亚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较为紧张之际。威廉姆森同时就呼吁澳洲要警惕中国的恶意企图，和英美两国一起在南中国海维护核心价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防卫大臣威廉姆森表示，英国反潜护卫舰萨瑟兰号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抵达澳大利亚，这个将会是在回返英国途中驶经南中国海，明确地展示英国海军有权是这样做。威廉姆森是在这结束在澳大利亚为期两日的访问之后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的时候透露，他并未有明确说明这艘护卫舰是否会好像以前美国军舰所做的这样，在距离某个有争议的岛聚或者是距离中国修建的某个人工岛聚12海里的范围内通过。不过他表示英国绝对支持美国的做法。今年1月，美国海军霍柏号导弹驱逐舰在中国控制的斯卡帕勒浅滩，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黄岩岛附近12海里的海域内无害通过，而中国方面表示美舰侵犯它的主权被驱离。威廉姆森表示，好像英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美国盟友应该在南中国海维护他们的价值观，这个是十分之重要。威廉姆斯还说，世界形势在发生巨变，美国一次只能够专注于这个这么多的事情， 美国是希望其他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对英国以及是澳大利亚来讲，这个是一个做得更多事情展示领导力的好时机。南中国海被认为是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而且每年经过该处的航道运输的货物价值高达50,000亿美元。中国、越南、台湾、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或者是全部主权。威廉姆森在接受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视机构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在谋求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必须要警惕北京方面的任何形式的恶意企图。他说，澳大利亚和英国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机遇的国家，但是他们也不应该对中国的野心视而不见，他们必须要捍卫国家的安全利益。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在去年7月表示，英国今年将会派出两艘新的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威尔士亲王号前往南中国海进行自由巡航。澳大利亚目前还未有加入美国在中国看上来具有挑衅意味的自由航行行动，不过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经常以自由航行名义出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亦都对南中国海地区进行日常的监控。过去两年来，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积极发声，积极推动印太战略以及是美日澳印安全合作。最近亦都有报道说，澳大利亚今年可能会和印度、日本、美国一起在有主权争议的海域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报道还说，上述四个国家还很可能发布措辞严厉的声明，帮助在海洋主权上和中国对立的国家。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南中国海的立场是一样，在主权问题上面不选边站，但是致力于捍卫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的权利。澳大利亚之前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对中国进行施压，希望中国结束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扩张。目前中澳关系较为紧张。澳大利亚指责中国通过政治献金的方式企图操控澳大利亚政局。澳大利亚近日宣布对外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收购农业用地以及电力基础设施采取更为严格的限制，以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而未来美澳同盟的关系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近日川普政府任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日裔海军上将哈里斯为驻澳大利亚大使，哈里斯以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著称。分析认为，他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这个将会对美国和澳大利亚合作的未来方向产生影响，他的任命已经是引发了中国方面的担忧。2015年3月，当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哈里斯出席澳大利亚的一个防务会议，声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修建沙土长城，并且表示北京的行动显然不怀好意。哈里斯沙土长城的讲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举填海造地以及是军事化的广泛关注。2015年5月，哈里斯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过去近三年以来，他不断批评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咄咄逼人，主张美国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将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海，并不断争取白宫和国防部批准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行动。哈里斯的任命已经引发中国的担忧。中国官方的新华社随后发表题目为是哈里斯这名日裔美军上将让太平洋好不太平的文章，声称好战分子哈里斯在从军生涯当中致力于搞乱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华强亚太地区劣迹斑斑的哈里斯在担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之后，会令公众更加担忧地区今后的和平和稳定。不过哈里斯的任命受到澳大利亚方面的欢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推特上面说，哈里他是期待着坎培拉见到你。美国以及澳大利亚的防务专家都表示，哈里斯在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将会有利于巩固以及是深化两国军事盟友的合作关系，提升他们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但是川普上任之后，澳大利亚大使的职位一直空缺，令到外界觉得澳大利亚对美国不重要。不过哈里斯曾经明确地表达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的重视。 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是维持安全、繁荣以及是和平的强大力量，对美国以及是澳大利亚、对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地区都是很重要。有分析认为，从哈里斯一贯的行为方式以及是价值观念来看，他未来很有可能会鼓励澳大利亚进一步加强军力建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并且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制衡政策。但是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和其他的亚洲盟友一样，一方面是担心被美国抛弃，另一方面亦都不愿被美国拉入与中国的对峙当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与太平洋学院院长韦斯利近日在东西方中心华盛顿分部表示，对很多盟友来讲，他们是担心被抛弃，美国不会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现时又有一种陷入困境的担心，担心美国可能会将他们拉入了他们并不希望的中国的某种对峙当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川普总统的不可预测性增加了这种的担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欧洲国家和北约激烈批评俄罗斯在西部边境部署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严重威胁到当地安全。俄罗斯同样就在和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更早部署了数量更多的类似导弹。但同欧洲的情况不同的就是，中国对此并没有任何反应，而俄中两国就继续强调中俄关系越来越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立陶宛总统格里鲍斯海特上个星期在北约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驻军一周年的一个仪式上说，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不单止威胁到邻近的立陶宛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半个欧洲大陆的安全同样受到严重的威胁。格里鲍斯海特较早时候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时，同样呼吁加强波罗的海国家与俄罗斯周边地区的防务。他说，加强北约东翼军力应该成为首要任务。俄罗斯去年在西部地区所举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讲明波罗的海和欧洲国家面临俄罗斯的各种军事威胁。立陶宛国防部长卡罗波里斯说，俄罗斯过去举行军事演习时，曾经在加里宁格勒州临时部署过这一种的战术导弹，但是现在局势发生根本变化，俄罗斯已经完成了为长期部署这一种导弹所需的基础设施施工和其他准备工作，北约必须应对俄罗斯的这个举动做出回应。拉脱维亚驻俄罗斯大使利叶克斯基尼什说，俄罗斯部署这一种导弹前未通知相关的邻国，这个举动无疑将严重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为应对俄罗斯威胁，目前已经是北约成员的波罗的海三国都计划增加军事开支，加强国防建设。爱沙尼亚一直是北约成员中为数不多，按照要求使国防预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国家。爱沙尼亚议会国防委员会主席汉索最近表示，爱沙尼亚有可能将国防预算增加到 2.5% 来回应俄罗斯的威胁。他说，在采购了先进的装甲战车等武器后，爱沙尼亚正在考虑采购先进坦克和其他武器，组建坦克部队以及防空部队。波兰前国防部长马切列维奇说，波兰严密关注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的举动。前外长亚什奇科夫斯基认为，波兰积极寻求购买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德国外长加布里尔表示，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的举动使德国敲响了警钟，德国严密关切，非常不安，这个会成为德国和俄罗斯外交谈判中的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曾经批评俄罗斯的举动只会增加紧张气氛，无助于双方建立互信。离俄罗斯不远的丹麦、瑞典、挪威等北欧国家亦都计划加强国防建设来应对潜在的威胁。芬兰去年发表的国防报告详细论述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入侵乌克兰东部后对邻近地区所带来的威胁。 芬兰准备扩充军队，以提高军队的战备和训练水平。俄罗斯媒体说，驻扎在加里宁格勒地区的俄军第152近卫导弹旅最近已经装备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取代老式的原点式导弹。一些的俄罗斯国会议员说，俄罗斯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来自北约的威胁。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在自己的国土上都部署这种导弹，不应该成为邻国不安的借口，因为俄罗斯不威胁任何人。加里宁格勒地区和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相邻，因此华沙、柏林等欧洲大都市都处在俄罗斯导弹的射程之内。伊斯康德尔导弹拥有多种的型号，俄罗斯对外宣称导弹射程不超过500公里，没有违反美苏限制中短程导弹条约，但是外界普遍的认为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更远，很多的技术数据俄罗斯保密。此外，俄罗斯没多久之前还完成了新式伊斯康德尔导弹发射试验。新的导弹使用相同的发射系统，导弹外形没有变化，外界将更难的清楚这种导弹的实际射程。早在加里宁格勒地区部署伊斯康德尔导弹之前，俄罗斯前几年已经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相同型号的伊斯康德尔导弹，部署数量更加远远超过加里宁格勒地区。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二指责中国选择在台湾仲处于花莲震灾的伤痛的时候，高调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降级和台湾的关系，并且强迫台湾驻该国的代表处更名择牌，并且没收领事车牌。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对记者表示，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屈服于中国压力的做法，台湾政府已经向该个国家表达了严正抗议，并且持续争取台湾的权益。对于北京选择在导致17人丧生、200多人受伤的花莲地震之后几日，在他们的社交媒体微信账号上面以答问记者的形式宣布有关的讯息，李宪章表示，此为中国高调宣布在外交场域上对台湾的打压，对台湾人民的情感造成伤害，甚至引起反感，外交部对此是深感不满以及是遗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过李宪章表示，自1989年台湾和该个国家签署撤处的备忘录之后，1990年在他们的首都莫尔兹比港是设立了中华民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商务代表团，多年来双方在农业技术、医疗以及人才培训方面保持密切交流和合作。自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北京即是中断和台湾官方的接触，并且是从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加大对台施压。除了巴拿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陆续和台湾断交之外，台湾在没有邦交的厄瓜多尔、杜拜、巴林以及尼日利亚的代表处，亦都相继因为这些国家在北京的一中原则压力之下，被迫是更改名称，从中华民国或者是台湾改为台北。当中，台湾在尼日利亚的代表处更加被要求迁离首都阿布贾。路透社的报道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今年亚太经合会的主办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于年底访问该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首脑峰会。报道亦都援引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名前财政顾问的讲话，巴布亚新几内亚非常依赖中国的外交援助，政府是由于财政赤字飘涨被迫是大幅删减开支，不过虽然如此，很多新的基础设施项目背后看上去是都有中国的资助。中国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经济援助显著增加，澳大利亚智库诺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没多久之前公布的报告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太平洋岛国当中接受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该个国家的外援大约是6亿32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在星期日 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布消息，发言人耿爽针对有记者问及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近日勒令台湾驻该个国家代表团更改名称为系台北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文化办公室，摘除了含有原名的名牌以及指示牌，并且没收使用当中的外交以及领事车牌的提问作出回应。耿爽说，中国政府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根据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表示高度肯定和赞赏，并且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呼吁国会达成移民法改革协定。中国话计划选择5000个影厅推广主旋律嘅影片。加拿大政府宣布对中国企业收购案进行国家安全审核。南非总统仲未辞职。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嘅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敦促国会议员寻找解决移民改革问题的办法，他说保护那些小时候被非法带入到美国的年轻移民的机会的窗口很快会关闭。川普星期二发出推文说共和党希望达成协议，民主党人说他们也都希望达成协议。假如我们这么多年后最终解决到这个困惑是几好呢？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机会，机会不会再来。肯塔基州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麦康奈尔是这样说
的。 Now's the time to back up the talk with the hard work of finding a workable。
麦康奈尔说他希望参议院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取得真正的进步。任何移民问题法案过关在参议院均需得到3%的支持。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只拥有一席微弱多数。民主党表明共和党的移民计划启动不到。纽约州民主党人少数党领袖舒默是这样回应的。
Now is not the time nor the place to reform the entire legal immigration system.Rather, this is the moment.
他说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两党可观数量议员大体接受的共识议案，现在唯一的敌人是反应过度，目前既不是改革整个移民司法体系的时间，亦都不是这个改革的地点，相反现在是寻求一个范围较窄的议案的时刻。中国电影监管部门计划选择5000个影厅来放映主旋律影片，并通过团体销售、折扣电影票以及其他资金支援措施来提升这些政治宣传类影片的票房。由中国传媒星期二登载了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1月30日下发的通知，通知称这项政策是为了在特定时间推广特定的影片，以便建立人民院线保证放映阵地，发挥主旋律影片在思想引领和教育人民方面的重要作用。通知中还要求在全国50000个影厅当中选出5000个影厅作为人民院线的签约影厅。签约影厅需要对特定优秀主旋律影片以及重要世界的重点影片做到专听专用。据美国财经传媒 CNBC 统计，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票房销售额去年超过$86亿。北韩脱北者池胜浩批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在奥运会访问南韩期间态度傲慢。他13日一个首尔记者会上说，他觉得金宇正看上去很傲慢，他到底有什么地位令到他的下巴抬得那么高呢？直到去年北韩还在威胁要令到南韩成为一片火海，要发动战争，他们至少要表现礼貌一点，要对南韩人民感到抱歉。35岁的池成浩今年曾经受邀参加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并且和其他脱北者到白宫与川普会面。他赞扬川普引发国际社会对脱北者的关注，推动改善北韩人权局势。 加拿大政府对一间中国企业收购加拿大建筑公司爱康集团的交易案展开全面的国家安全审核。加拿大创新、科学与经济发展部部长贝恩斯在星期一一份书面声明中写到，这是这个具体个案中的下一步，我们正遵循国家安全机构提供给我们的建议。美国将对进口大口径焊管展开相反，亦即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星期二宣布，这项调查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加拿大、希腊、印度、南韩和土耳其。南非总统祖马办公室否认，身陷麻烦的总统星期三将会举行记者会，宣布是否服从他的政党的要求辞职。祖马预计将会对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星期二的有关决定予以回应，决定要求现年75岁的祖马辞职，因为他执政九年期间备受腐败和经济停滞等无数指控的困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川普政府威胁对进口的钢铝产品采取行动。我们会报道分析马尔代夫是否在中印、在印度洋博弈的新战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中国和国际社会就马尔代夫局势的裂痕增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介入了小岛国马尔代夫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并且呼吁国际社会在马尔代夫的争端当中发挥北京所称的建设性作用。这个情况使到中国和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和达斯古堡塔在北京的报道。
马尔代夫以旅游风光闻名于世，已经成为中国全球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方面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马尔代夫距离印度很近，但是分析人士将它视为印度洋的一处战略要塞。本月较早时候，马尔代夫总统阿卜杜拉亚明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并下令逮捕最高法院法官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此举被批评人士为旨在今年稍后时间的选举前使现政府的反对者噤声。最高法院的法官出人意料地做出裁决，要求释放在押的反对派政治人士。这些法官随后被逮捕入狱。不断增加的逮捕已经导致国际人权组织的谴责。白宫的一份声明说，在上星期四晚间的一次电话交谈中，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对马尔代夫的政治危机以及尊重民主机构和法治的重要性表达关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亚明总统结束紧急状态。联合国人权高专侯塞恩称，马尔代夫总统的这些举动是对民主的全面攻击。为了赢得国际支持，马尔代夫上星期向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中国派出特使。根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的一份声明，马尔代夫经济发展部长萨伊德星期四在北京会晤中国外长王毅。根据这份声明，王毅对萨伊德说，中国相信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妥善处理面临的问题，依法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王毅同时意有所指地表示，中方不干涉马尔代夫内政，这个亦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这个显然是针对越来越大的国际批评声浪以及联合国对马尔代夫政府所采取的行动的反对立场。王毅补充说，中方至今为止为马尔代夫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无私帮助。王毅没有详细说明帮助的具体内容，但是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曾经表示，北京已经承担了这个岛国 70% 以上的债务，这个相当于该国目前用于支付利息的财政预算的近四分之一。另外一个岛国斯里兰卡的政治领导人亦对中国贷款进行过类似的表述，北京对这些国家进行资助，以期更多的在印度洋站稳脚跟。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马尔代夫政府对中国万亿美元的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给予支持，与北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公司参与马尔代夫的众多项目，其中包括扩建马累机场。除了不断增进的经济关系，战略因素亦很重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安全学院的高级分析师大卫布鲁斯特表示，中国去年在吉布提设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或者是中国自称的海外补给基地。分析人士还指出，有大量海信报道表明中国还会兴建更多类似的基地。布鲁斯特提到，根据报道，中国正在认真考虑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附近设立一个基地，另外在非洲东岸设立一个基地。他说，跟着下来，如果中国希望在印度洋地区有分量的存在，就需要在印度洋的东部或者中部设立另外一个海军或者空军基地，而为此最现实的地点应该就是斯里兰卡或者马尔代夫。但是即使北京在马尔代夫有很大的经济利益以及战略目标，这个岛国仍然处于印度的地缘政治轨道。上星期较早时候，曾经在印度寻求避难的纳希德敦促新德里在军队的支援下向这个群岛之国派遣一位特使，他还要求美国阻止马尔代夫政权领导人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的所有金融交易。布鲁斯特表示，在这场危机中，北京将会小心翼翼地游走，避免遭致印美干涉，还会与巴基斯坦和沙特等国合作。布鲁斯特说，毫无疑问，中国希望看到亚明继续掌权，而且亚明不越线，不做任何公然挑衅印度的事情，亦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肯定不想给印度任何理由干预，导致民主的恢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继续有关马尔代夫的消息。2月5号，马尔代夫总统亚明宣布全国进入为期15日的紧急状态，随后反对派领袖、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以及司法部长等等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就被捕。流亡在海外的前总统纳希德就在推特上请求印度派遣由印度军方支持的特使前往马尔代夫，呼吁马尔代夫政府释放被拘捕的法官和其他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朱乐在泰国曼谷的报道。
国际社会纷纷对马尔代夫的政局动荡表示了关注，印度媒体则对政府是否应该派兵干预马尔代夫内政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印度媒体声称，马尔代夫已经成为中国和印度代理人战争的新战场，新德里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马尔代夫现任总统阿明在2013年的总统选举中击败纳希德而当选。2015年3月，纳希德被以犯有恐怖主义罪名为由逮捕入狱，后因健康原因被准许出国治疗。2016年5月，纳希德在英国申请政治避难获得批准，随后阿明政府以腐败、滥用职权、诽谤等罪名宣布逮捕包括纳希德在内的9位反对派人士。阿明上台后的头几年，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就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2017年下半年，马尔代夫政坛局势开始倒向反对派一边。7月，一些执政党议员宣布脱党并加入反对派，使执政党失去了议会的席位优势。随后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以转投反对派的议员已经脱离原属党派为由，剥夺了他们的议席。至去年年底，总共有12位反对派议员被剥夺了议席。今年2月1号，马尔代夫最高法院颁布命令，称对于包括前总统纳希德等9位反对派人士的审判带有政治动机，是违反宪法的。9位人士应予立即释放，并要求恢复另外12位反对派议员的议席。命令颁布后，反对派支持者上街庆祝，与警方发生了冲突。不过阿明他不执行最高法院的裁决，他先是撤掉了表态支持法院裁决的警察总长和代总长的职务，又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国会无限期休会。2月4号，最高法院公布，由于总统阿明拒绝执行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的命令，最高法院将对其进行弹劾。 但是阿明得到了马尔代夫总检察长、武装部队司令、内政部长等人的支持。他们称只有议会有权罢免总统，最高法院弹劾总统是违宪的。四号当日，反对派向议会请愿，希望罢免司法部长、总检察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马尔代夫军队封锁了议会大楼，阻止反对派入来。2月5日晚间，阿明宣布签署紧急状态令。次日，马尔代夫警方逮捕了反对党领袖加晓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蔡义德等人。马尔代夫进入紧急状态之后，美国、印度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纷纷呼吁马尔代夫政府遵照最高法院的判决，释放反对派和前总统纳希德。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目前马尔代夫发生的事态是马国内政，应由马尔代夫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对于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德希望印度出兵干预的请求，印度媒体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印度第一邮报专栏作家塔鲁达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希望印度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他在第一篇文章中称，马尔代夫是中国和印度代理人战争的新战场，新德里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塔鲁达在随后的两篇文章中进一步表示，印度承担不起后院成为中国附庸国的后果，必须考虑对马尔代夫进行军事干预的选项。马尔代夫的危机绝不仅是一场内战的政治斗争，更是中国掠夺性新殖民主义的不幸后果。印度曾经在1988年出兵帮助马尔代夫政府平息了一场军事政变，两国关系随后进入了一段最好的时期，亦都为印度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马尔代夫施加影响奠定了名正言顺的基础。而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沙马则在新闻网站第五推上撰文，反对印度出兵干预马尔代夫。他在文章中指出，这一次马尔代夫危机完全不同于1988年那一次的政变，因为那次政变的叛乱分子是来自于他国的武装力量，即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组织。当时向印度请求支援的是马尔代夫时任总统，而这一次阿明是主权国家马尔代夫的现任总统。无论危机几咁严重，印度都不应该以拯救民主的名义干预主权国家的内政。印度第一邮报的专栏作家塔鲁达在文章中细数了马尔代夫政府近年来的一系列吞华举动。这些举措包括去年11月，马尔代夫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南亚国家之中继巴基斯坦之后第二个和中国签署类似协定的国家。马尔代夫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批准大量的中国企业到马尔代夫投资。马尔代夫官方媒体在去年年底发表文章，公然宣称中国是最好的朋友，而印度是国家的敌人。2015年之前，印度一直是马尔代夫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取代了印度的位置是近两年来才发生的事情。今日印度发表文章称，阿明迅速将马尔代夫推入中国的债务陷阱，这个可能导致这个群岛国家将它1200多个岛屿之中的几个交到中国军队手中。文章称，阿明自上任以来大量向中国举债，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在一个无人荒岛上建设的7000套房屋、中马友谊大桥、环岛公路等等。阿明亲自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将全国40多万人口的70%迁居到一个中国出资修建的填造岛上，而这个计划并没有与公众讨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2016年马尔代夫的债务相当于 GDP 的 34.7%， 到2021年马尔代夫的债务占 GDP 比例将上升到 51.2%， 其中 70% 的债务将来自于中国。今日印度在文章里面最后总结到，马尔代夫一旦落入中国的掌控之中，将会对印度的安全和地缘政治利益构成严重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朱乐，泰国曼谷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话，佢正在考虑对嚟自中国、日本同南韩等国家嘅钢铝产品实施关税、配额同报复性税收等在内嘅措施。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喺白宫嘅报道。
呢啲言论系川普星期二喺白宫同两党议员就广泛嘅贸易问题进行磋商时发表。川普总统表示，美国钢铁业同铝业正在因为倾销进入美国市场嘅廉价钢铝材料而死亡。川普长期以嚟一直威胁对钢材、铝材同其他进口产品实行对等贸易措施，但系佢至今避免采取任何重大行动，表面上系出于对损害自从佢上台执政以嚟美国强劲经济表现嘅担忧。一啲议员星期二敦促川普喺考虑采取报复性贸易措施嘅时候小心谨慎，表示呢一类措施可能引发贸易战，导致美国生产商同消费者负担更高嘅价格。川普承认呢个的确系一把双刃剑。川普话佢想俾价格降低，但系佢亦想确保美国保有钢铁业同铝业。川普政府目前正在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与南韩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川普称美韩自贸协定非常非常差，这个很可怕。他还表示加拿大对待美国非常非常不公平。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向白宫呈交所谓的232报告，该报告审视钢材铝材进口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影响，给川普总统90日的时间实行配额或者关税限制。根据美国1962年贸易扩大法第232条，总统可以提出进行调查以确定进口货物是否威胁国家安全。彭斯副总统在会议期间表示，这个有关美国的经济，有关美国的国家安全。贸易是川普总统竞选期间的主要议题，他曾经誓言要对进口的中国货物实施 45%， 对进口的墨西哥货物实施 35% 的关税。但是作为总统的川普还未有将这些以及其他的贸易威胁付诸实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从白宫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和总统候选人呼吁普京总统出面解释澄清有关几百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的一场战斗当中被杀的新闻是否属实。这些武装人员当中很多人都参加过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在这个情况之下，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总统患病，并且取消了所有公开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参加俄罗斯总统大选的亲西方民主派政党阿博卢集团领袖亚夫林斯基星期一晚间发出呼吁，普京总统应该对有关俄罗斯武装人员最近在叙利亚大规模丧生的报道给予回应和澄清。在亚博卢集团官网上所发表的这份公开声明说，国际媒体特别是众多社交媒体都在这里讨论在叙利亚的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戈涅尔和其他武装人员与美国领导的反恐联军发生冲突后很多人丧生，但是俄罗斯官方对此完全否认，甚至说政府不应该对私人武装人员的丧生负责。阿夫林斯基说，瓦戈涅尔虽然名义上是私人武装公司，但是服务这家公司的武装人员都在俄军基地受训，这些武装人员甚至获得克里姆林宫颁发的奖章，因此事实上是俄军特种部队的分支。而联合国刚刚公布的报告说，二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在叙利亚就有1000多人丧生，其中很多平民百姓死于俄军空袭。此外，根据俄罗斯法律，从事雇佣兵行动是违法行为，因此俄罗斯领导人应该出面对此评论。阿夫林斯基说，俄罗斯领导人多次宣称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并从那里撤军，因此官方应该解释为什么还有俄罗斯人在叙利亚参与大规模的地面军事行动，当局应该公布实际伤亡数字。阿博卢集团的另外一名领导人说，俄罗斯最近在叙利亚伤亡不断，几日前俄军苏-25战机在叙利亚被击落，飞行员丧生，大批俄罗斯人在叙利亚东部2月7日的一场地面战斗中被打死，成为最近几日当地社交媒体讨论的主要话题，甚至有报道说死亡人数能够多达600人。 曾经是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势力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吉尔金说，他从在叙利亚不同渠道所获得的信息确信，有好几支俄罗斯武装连队在那场战斗中全军覆没，死亡人数达数百人。曾经是俄军退役军官的吉尔金2014年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行动中担任过指挥官，他当时率领数十人夺取占领克里米亚议会大楼。吉尔金后来参与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他和手下占领了东部一些城市的乌克兰政府建筑。目前以私人武装名义在叙利亚参加地面军事行动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很多人都曾经是吉尔金的部下。俄罗斯著名律师菲伊金说，他的几个消息来源亦证实有200多名俄罗斯武装人员在叙利亚那场战斗中被打死。独立非政府组织冲突调查团队发布的消息说，目前有名有姓已经被家属和亲友认证在叙利亚那场军事行动中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是5个人，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左翼组织。另一个俄罗斯宣布，这家组织成员阿纳尼耶夫2月7号在叙利亚被打死。阿纳尼耶夫亦曾经参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民族主义网站俄罗斯世界综合自己在叙利亚参加那场军事行动的消息来源所发表的长篇报道说，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军队与俄罗斯武装人员混编而成的几支攻击连队，包括数十辆坦克以及火炮支援连队和预备队，2月7号晚间向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由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发动进攻。双方交火后，俄罗斯武装人员受到了美军精确制导火箭炮、无人机、武装直升机甚至 AC-130 空中炮艇的攻击。俄罗斯方面没有还手之力，所有火炮、装甲车辆和人员都被摧毁。研究伊斯兰问题的俄罗斯记者扎马里说，俄罗斯发动的这次攻击行动的目的是想夺取由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部的油田和石油加工设施。他说俄罗斯本来和库尔德人关系密切，而且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宣称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但是现在为了经济利益和库尔德人兵戎相见。有俄罗斯媒体引述伊朗媒体的报道说，被打死的俄罗斯武装人员中包括俄军顾问和特种部队士兵。亦有报道说，事发前库尔德人武装和美军顾问曾经分别多次和当地的俄军联络官联系，呼吁停止进攻行动，但是俄军方面表示没有任何俄罗斯军人在当地，并否认军事进攻行动。俄罗斯私人武装公司瓦戈列尔几年前由俄军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特种部队退役少校乌特金创办，这家公司亦参加过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乌特金本人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过普京亲自颁发的勋章。瓦戈列尔私人武装公司背后的金主是亲普京财阀普利戈人。普利戈人因为专门帮助俄罗斯官方组织各种高级宴会，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大厨。但是近几年，普利戈人因为出资组建俄罗斯五毛公司，影响网络生意，特别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而特别被人关注。有报道说，普利戈人从巴沙尔阿萨德政权那里获得叙利亚一些油田的开采权。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前景非常不看好。他说，科洛亚洛夫说，在解决叙利亚危机、在叙利亚问题上，俄罗斯犯下很多错误。俄罗斯出兵叙利亚时，本来以为问题能够很快解决，但其实不是这样。时事评论人士维尼吉克托夫说，如同美国当年陷入越南一样，叙利亚正成为俄罗斯的越南。亦有分析人士警告说，俄罗斯面临着在叙利亚和美国发生冲突的风险。而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宣布普京总统患上感冒。有媒体说，克里姆林宫公开宣布普京患病的做法十分罕见，几乎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世语电视台说，普京已经取消原来计划的所有公开活动。普京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与叙利亚问题以及最近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棘手事件有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呢，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亦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